是。我最大的盼望就是你们喜欢读圣经。我告诉你，这里面啊太有意思了。你说老师，我怎么可能像你这样呢？你当然暂时不太可能嘛哈。可是你永远不开始，你永远不能前进。你就是读了，然后跟别人讨论，你为什么这样想，我为什么这样想？哦，找几个人嘛，找几个人合作，或者是找一个人合作，就说，哎，我们两个来读完圣经一遍好不好？那你盯着我，我盯着你，我们两个来合作啊，这个很重要的。你要用尽各种方式，然后来帮助你自己。好，这样可以了哈，这样可以了，我们继续往前走了，可以吗？继续往前走，好，我们剩下一个小时。一个小时，我有些东西，好，来，要收的赶快收过来，还有谁没有交的，赶快收过来，赶快收过来，然后把你的点心，把你的饮料都搬到桌子上来，好，慢慢来，别紧张，慢慢吃，不是，不要给我，对，免得我灰心丧志，以后不敢交了，OK， 好了哈，好啊，如果我们在退休会有机会见面，我们还会见面；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很好，这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好，我现在快要结束了哈，所以我们有一些东西，有些东西我一定要教你，不然的话还是没有办法把那个东西啊，最后把它弄在手上。读好圣经需要具备哪些主客观的条件 ？OK， Q 一，现在开始。读好，要把圣经读好，需要具备哪些主客观的条件？开始，赶快写。写的方法就是你不管嘛，你就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然后哦，这个是主观，这个是客观，就这样子，然后再把顺序编一编就好了。对，主客观，主观跟客观，主观就是你自己要做什么，客观就是外面应该还有什么。很多写，我告诉你，随便写成二三十个。第一个要有安静的心，对不对？第二个，把手机关掉，是不是？你们的想象力哈太狭窄了。我只是因为只有五天跟你们在一起，不然的话一定把你们的脑筋弄活，摇也要把你摇醒。你摇也要把你摇醒。好，不要跟别人讲话。如果你今天现在跟别人讲话，你一定是今天才来的。你知道这个是你学习的时候嘛，对不对 ？Q 一是你自己学习，不要被别人影响。一什么？二什么？三什么？你怎么样能够把圣经读好？写了八个了吗？没有啊，你们不要让我忧忧愁愁的回家好不好？ 你觉得如果你要把圣经读好，你有什么主观的条件，或者应该有什么客观的环境，客观的条件？在二十秒，好，我不拿麦克风点你哈，你举手我就点你，你就讲讲讲讲，一直讲下去，不要按顺序，开始，你们只要二十个，我们就休息了，这题就 pass， 你说。有及格的心，再来举手，喜欢读，再来举手，举手啊，花时间，再来你啊，天天读，还有呢，
要有敬拜赞美的时间，
要有敬拜赞美的时间， good， 你说
专心，
要有意志力，再来
尝到甜头，
要重生得救， OK， 主个主观条件，
读经方法，
又有读经方法， OK， 再来，就是这一个，还有灵命的喂养，需要灵命的喂养是什么意思，就是需要有灵命的喂养，是那叫牧师去喂养你吗，啊，需要神的话， OK， 好，再来，愿意受教，内在跟外在的压力，我太喜欢这个答案了，来一点压力吧。我自己哈、啊，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那天有讲嘛，我拿到一个大学毕业文凭，法律系的毕业文凭，我需要读16本圣经这么厚的资料，而且要滚瓜烂熟，而且要能应用，我才能毕业。这一本书怎么可能呢？这个给我生命，我怎么？后来我就要求我暑假每一天读20章。每一天读20章，第二天没读要把第一天的读完，你知道三天没读第四天就要读80章，对不对？这叫做外在的压力，对，外在的压力，内在的压力是 我要求我自己每隔几天要写出一篇心得，每隔几天 要写出一篇心得，这样就慢慢读好了。好，还有谁来，
在祷告中请圣灵来引导，让我能看见神话中的亮光，
OK， 圣灵中的引导，
让好的带领者引导着向你的
这个是求之不得，这个不一定有办法啊。 OK， 基本的阅读分析能力，你看，读不同圣经的版本，
读后记笔记记心得，
读后记笔记记心得，还有呀，谢谢你的提醒。要把自己。
当我遇到那种情况，我会怎么处理
？OK。
再看答案，看那个耶稣怎么会处理这个事情，然后再比较我和耶稣的不同，然后就说可以分出啊，就是可以认识这个耶稣真正的这些高尚的。
嗯，这个是博士的做法。真的刚受洗啊，哇，哈利路亚！来，我给你们简单看一下哈，啊，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做了啊，第一个正确的心态啊，哎，别抄别抄别抄，你听就好了，我们时间不够，我等你抄我就来不及了哈。你一定要喜爱，你要思想，你要遵行，你不喜爱你没办法的，而且你不只有喜爱呢，有的人喜爱就是爱得很盲目，对不对？你要想我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样，然后等他知道为什么就要做。这第一个，第二个，有恒的心智，刚才有人讲，你不要一曝十寒，你就是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速读也好，精读也好，我自己一直到四五十岁，我每一个礼拜，我都一定要规定说，这段时间我不论做什么，我都把它排开，就是读圣经，就是读圣经。我很多的那个开运的人就哗嚓，这是咔，你一定要这样，不然我你怎么可能熟呢？哎，这个不是吃饭的家伙，哎，这个是保命的家伙，哎，啊，花点时间再来啊。刚才有人讲了，其实语言蛮重要的，包括识字，识中文字也很重要嘛，对不对？所以语文很重要。我告诉各位，你如果能用任何一种语言读书，读文字，就是把那个圣经买过来，没花你多少钱，就是几块美金，就是十几块美金买进来。 因为一本圣经的翻译很难翻到准确，很难翻。你不要怪他，因为语言都有限制，对不对？如果你到过新加坡，你知道新加坡人讲一句话里面有四个语言，一句话有四个语言，因为这个字跟这个词跟那一个词，这个词如果用中文讲会太长，他就用马来文讲，或者是用英文讲，或者是用中文讲，或者是用什么文讲，会把它拼在一起，这样最快。所以你就知道每一个语言都有它的限制，你能用越多语文读最好，所以多找几本不同语文的圣经，还有方法刚才讲过了，好方法我不多讲，还有重新的开始，那些都是前提哦，你才开始读字、读词、读卷、读全本圣经。OK， 再造一次。OK， 这样可以了吗？啊？就这样，你们上网当漏嘛，上网当漏就有了嘛。OK， 好。当然，如果你这样你还觉得不够，如果你觉得就不够，那么你就是读系统神学。去找一本好的系统神学，不要问我，问北美华神，好不好？你就跟写信跟北美华神说，我上了课，可是我想知道谁可以给我介绍一本啊、这个一本好的系统神学书啊。你最多就跟他说我是有博士学位的，所以我适合我的，或者你说我只有小学毕业的，找一本适合我的。华神应该要提供这种资讯给我们北美华神，因为他在这里是这区域的神学院嘛，对不对？诶，如果你知道我们欧华有人问我说哪一本最好，我一定给他们介绍一本的，因为这是提升我们的整个的对神的认识。系统神学非常重要，因为系统神学是有系统的把神弄清楚，这样。当然这是属于学问的，可是这个学问可以帮助你去读圣经的时候有更大的好处。再来就是圣经神学，然后你要进到单卷的目的，等一下我们要处理单卷的目的了。最后工具书也不是我能够介绍的了，注释书也不是我在那边介绍的，这个是给神学院的学生用的啊，那你可以用。 OK， 好，结束了，跳过去，再来，作业不用了，这个我已经讲过了，本来这我已经在你们主日崇拜讲过了。好，现在单卷读经，我们还有50分钟讲单卷读经。好，单卷读经是什么呢？就这一卷我怎么读，就这一卷我怎么读？刚才我已经讲到这一卷的背景是什么，你要很知道摩西五经就是律法书，你要知道它的写作的背景。可是写作的背景这件事情并不显明在圣经的里面，除非你对圣经那一卷圣经非常的熟悉，然后你才会知道那个写作的背景。所以写作的背景我已经告诉你了，你可以上这个查维基百科。那我在这边教你们读圣经啊，是非常广泛的，你的方法都要有啊。读一卷你就去读维基百科，先把它整个弄清楚，然后甚至我以前都用背的，你知道吗？因为年纪轻的时候啊，很会背，我就背为什么写罗马书，我就在路上想为什么写罗马书，就背背背背背背背，然后再去读罗马书，或者罗马书我已经读过几十遍了，我再背一次作者为什么这样写，再去看又有新的东西，这样知道吗？因为我们常常被限制，我们被限制。我每一次读一段圣经，我都告诉我，你从来没有读过这段圣经，我就告诉我自己。你从来没有读过，所以每一个字我都有意见，每一个字我都有想法，每一个字我都说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这样明白吗？ OK， 那都是方法哦。现在进到单卷读经。好，现在请你们翻开圣经这一段，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又要写了。我在神学院花很多时间叫他们写，以至于到他们离开神学院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读经都没有困难了，因为他会自己写。现在请你写下来，请你写下来本段的意义及重要性，就是20章30、31节本段的意义及重要性。3分钟，现在开始。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的许多事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是全备， 这个经文要全背，一个字都不能漏掉，你才会读约翰福音。我现在告诉你怎么读单卷了，单卷一定是那一卷里面有一个句子是你会背，那么你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就没有问题了。约翰福音的重点不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听得懂吗？这就是我们过去读圣经的错误，因为我们把读圣经支离破碎的拉开来，然后我们把它平等看待，就是创世纪、生命纪、诗篇、约翰福音是一样重要。我告诉你完全不一样，读这一卷的时候呢，里面有一节最重要的，就是这一节约翰福音。现在请你们写到底他在讲什么，本段的意义及重要性。想啊想啊，写，拿出来，拿纸跟笔出来写，你一定要写。哎，你们写嘛，你们不要跟别人讨论啊，你都没有写的跟别人讨论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你一定要自己写，相信我。你们到现在还不相信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相信你里面已经有东西，你一定要相信你里面已经有了，上帝已经给你了。再二十秒，我希望最后这三四十分钟给你示范完了，你就会读圣经了，最后了哈。好，时间到了啊，来，我现在邀请有人回答，必须有人举手，必须是这几天从来没有举手过的人。我现在正在讲你，不管你有没有休克，如果你这一次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讲话， 你一定要讲话。我到结束之前可能还要请三四十个人讲话，所以你不会是那个 exception， 因为我会抓到你，早讲早超生。 OK，你刚才写的什么？我告诉你，你越早讲越简单嘛。你读到什么你就讲了，你别人讲走了你就不能讲了嘛哈。从等一下我会肉搜，你们知道肉搜吗？我会一个一个把你找出来。你只要上了课，你又没有交学费，对不对？你上了课，我叫你讲话，你还不讲话，我一定把你肉搜出来。好，我一定把你找出来。你放心，我一定把你找出来的哈。好，你说。你读到什么？你看到什么？哎，大家都被讲话，你不要预备，不要预备，你就看你说什么。一点。最终会就是要得到永生嘛，前提就是要信，对不 你说这里说前提要信，
我的前提，
你的前提，
就是说你一定要得到本身就是最重要的。
我是说这段圣经的意义跟重要性嘛？你的重要性是什么？这段圣经的重要性是谁得永生？这不跟你有关系吗？这段圣经跟你没关系，这段圣经是什么？所以要得永生，对不对？是看的人要得永生。 OK， 好，你说。
信他的人，因为信他就能得永生。
谢谢你帮我们把经文读一遍。不过你讲的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是有选择性的，对不对？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嘛，可见他是有选择的。OK OK，阐明本书的写作目的，在讲这本书的主要的对象是谁，以及我们要怎么样得生命。OK， 好，还有谁？你我一定会肉搜，所以你放心，后面还有更难的经文，这是最简单的了。好，还有谁还没？还在还没有？你还没有？
我觉得他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一个信。
然后虽然说有些没有记载，或者你也没有看过的话，可是这个信非常难，说听起来好像很容易，做起来非常难，对我来讲。
OK， 这里说但记这些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对不对？所以要叫我们信，可是他是怎么样让我们信？他记这些事，对不对？所以你只要把这些事都看了，你自然就会信，这是不是这句话的意思 ？OK， 至于我们能不能够体会，能不能够领受，能不能够信，那另外一回事情。我现在在说你怎么解释这一段，对不对？啊，你有答过吗？
我答过。
啊，好，你赶快说，我是救你呢，后面还更难的。你读了什么？你觉得怎么样？
没有亲眼见过耶稣或他行的神迹，不要怀疑，就只要靠着他就可以得生命。
他哪里有写这个东西呢？
跟这本书没有关系。
对，就你刚才读这些，你想到这个东西啊？那你的想法蛮特别的。好，不过没关系，慢慢来。还有谁？赶快你说。你们怎么在打击我的信心？我教了现在已经快20个小时了。你们常常把你们的东西读进去了。我告诉你要 read out， 不要 read in。你就是读说他在说什么 ，it's OK。不要去解释他，你不要解释他，就说他在说什么 ，OK。啊？你说这个这边是在讲这个啊？好，来继续，来你说。我们是我们这里的人吗？哦，好，还有谁？
那约翰他就要讲他为什么选择了，因为在门徒的面前神的行的神迹你们不一定看到，那我选择性的把它记下来，人不能行神迹，那为什么他会行神迹又行了这么多神迹， 他的门徒是已经跟着他这么久了，相信他了。
嗯哼。
你们还没有看到的人，
嗯哼，
透过我写的这个神迹，你们是不是可以想想看，为什么他行了这么多神迹，不是偶尔行一下？
嗯哼。
这样子的话呢，是不是因为这样透过他的神迹而你信了他，你就知道他是神，那你透过神你就知道他是可以赐给你生命的。
OK、嗯、OK 好好，还不错。他把它白话文，我告诉你，读圣经就是把圣经里面的内容白话文出来就好了嘛。白话文听得懂吗？就是你说他到底在说什么。 OK好，时间关系啊，我来。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耶稣在门徒面前行了许多神迹，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表示他是个有选择性的记载，因为有选择性嘛。他说我看过很多的神迹，不止我看过，我们的兄弟们都看过了，可是我不记那么多，我只记了几个，但记这些事，哪些事？他选择了这些事，有一个目的，叫你们信，叫你们信，信两件事，第一，耶稣是基督，第二，耶稣是神的儿子，目的是叫你们假如信了他，你就能够得到生命，这样懂了哈。好，那我就不多讲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读约翰福音的每一段，你都要知道他这个是经过选择的，他选择了一个神迹，然后他解释那个神迹的目的是要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当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就得着生命了。所以每一段圣经都这样读，这里面的每一段圣经都这样读，这样会了哈。那我们读一段吧，好，我们读一段哈。然后约翰福音二章，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一节，很熟，你们都会背了。二章一到十一节，读约翰福音，由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三十一节，看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一节，请你读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一节，请问他的重点在说什么？这样会吗？但是你问他的重点在什么呢？你一定要一直在想说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 好，我们来试试看了，来试试看了哈。好，我们刚才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可是现在先出现一个神迹，可见这个神迹是约翰特别选出来的。他特别选出来这个也很特别，为什么？因为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对不对？但是这是头一件神迹耶。那为什么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为什么马太马可路加却要漏掉这个东西呢？可能也只有约翰在跟随，那天有可能这样，还有可能呢？写书的目的不一样 ，OK？ 还有呢？我现在是说为什么其他不记载呢？就牧师说有可能没有别人去嘛，只有约翰去了嘛，对不对？还有呢？假如有很多门徒都去了，因为他说他的门徒就信他的嘛，对不对？那这个门徒可能也不止约翰一个人哈，可是可能当时就说哦这件事情，可是他们都不太记得这个内容，他们不太记得，因为耶稣在门徒面前行了很多神迹，所以每一个人都记载了他认为要的神迹，可是约翰却认为这个神迹非常重要。约翰有解释为什么这个神迹很重要呢？因为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他这样解释是不是就符合了20章的30、31节，对吗？
对。
而且你要知道，约翰最后，耶稣的母亲最后跟谁住了？约翰住了。我相信门徒们很可能不知道真正的发生的事情，真正知道到底这个神迹怎么发生的只有谁？只有玛利亚知道吗？只有玛利亚知道吗？这是非常合理的推论，对不对？所以当如果你是约翰，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很会想，不就是你要想到那个情况。我问你，如果你是约翰，然后你跟到耶稣，跟耶稣妈妈，跟耶稣跟到十字架，后来耶稣突然叫你的名字，说约翰，看你的母亲，他吓一跳，我妈妈不在这里，可能他妈妈也在，不一定。可他显然指的不是他自己的妈妈，因为他自己的妈妈跟耶稣的妈妈是表姐，是姐妹，对不对？后来表姐妹，后来他就看到，他就说看你的母亲去看，他说母亲看你的儿子，所以他就把他妈妈带回去他家养了嘛，对不对？哎，如果你是约翰，把耶稣的妈妈带到你家里去奉养，大概根据天主教告诉我们，记录在13到18年，如果约翰把耶稣的母亲奉养了13到18年，如果你是约翰，你做什么事？问很多耶稣的事情嘛。如果我一定问他说，哎，他小时候是不是就会行神迹啊，对不对？你会不会问这个问题？所以你会知道约翰福音记载很多的东西，可能他的来源资料是耶稣的妈妈那边来的。其实你去读很奇怪，耶稣的妈妈讲了很多的事情，只有约翰有记，其他都没记，所以是很合理的，对不对？好，所以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这个我的时候是指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有跟他妈妈说，我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我的重点不需要显出我是神的儿子。可是他既然如此，他还是做了这件事情。可见耶稣在我们的恳求之下，他其实会做很多的事情，是他真的不需要做的。但记这些事要叫我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当中有人学化学吗？学，你不一定是化学博士了哈，学过一点的化学哈。我问你，水可不可以变成酒？啊？不可能 ，never， 不可能，水是不会变成酒的。那除非你当然你把葡萄放进去，对不对？那是另外一回事嘛，对不对？对不对？那是你放了别的东西啦，哈，水是不会变成酒的。可是这件事情却是耶稣把水变成酒，这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把水放进去，就拿出酒来，就显出他的荣耀来。耶稣基督其实，你觉得这段时间有很多东西啊、哦？他那天做的这件事情，解决了多少事情啊？就是解决了多少人的问题啊？很多人谁的问题？主人的问题。主人什么问题啊？没酒很尴尬，对，还有呢？ 客人没酒喝也很尴尬，对不对？很生气，对不对？还有呢，管宴席的，管宴席很紧张。还有什么？还有新郎新娘，对不对？好，他解决了很多人的问题。其实他喜欢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他喜欢我们的生命很顺利。可是这个不是，这是外在的原因，内在的原因是他是神的儿子，他要我们得生命，得生命。所以记载这个，你解释的时候，你可以解释很多，但是最后还要解释到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就是要来的那一位，因为不然不可能行这个神迹的。OK， 这样知道这解释了吗？这样会解释了吗？好，再来一个哈，再来一个经文啊，好，再来一个经文。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请你看一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几点了？谁去把那个闹钟弄停？好，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看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整个一章很简单嘛，就二十五节而已嘛。二十一章很熟，对不对？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是不是跟他的门徒相遇的事情？二十一章。好，我因为还要带你们看叙述文哈，所以我这个是给信主三十年以上的人给你们讲这段圣经哈。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是很特别的，他应该是约翰福音写完了以后，他后来又写。那我问你，我问你啊，请问为什么约翰后来又写这一段？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死啊。还有呢，他为什么又写这一段？他来个总结，总结什么？交代后事。他交代什么后事了？也对，你要看怎么交代后事嘛。你们话讲的都是对的，是不是？什么交代后事？啊？什么？你说什么？你再讲一遍。谁要彼得牧养羊群？耶稣要彼得牧养羊群。那我就问说，为什么约翰要把这事情记载下来？为什么约翰要把这件事记载下来？第二十四节他怎么说？为这件事情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件事的就是这门徒，那是约翰啊。他说我做见证，有这件事，我做见证，有这些事，有什么事呢？有二十一章这件事嘛，对不对？那我问你，约翰记载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耶稣是神。你们不要把你们不要把那个太多的东西读进去。来，我先告诉你哈，如果一个讲员讲圣经的时候哈，我告诉你，讲员讲圣经哈，其实蛮容易的。你只要讲耶稣爱我，对不对？我们要相信，我们要有盼望，我们要忍耐。你怎么样都可以讲，我们要顺服。其实主题就这么几个，可是事实上绝对不是这样，圣经绝对不是这样。我们都是把我们的观念读进去。那我现在请你回到当时，回到当代，请问约翰在这边要交代一件什么事？他一定在他在二十章的三十三十一之后了嘛，对不对？所以他显然就不是选了这个神迹来证明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嘛，不是嘛，对不对？听得懂吗？二十章三十三十一节是在讲前面，对不对？现在最后面就补这个干什么？要医治彼得，是神医治彼得嘛？问题是约翰为什么要记载神医治彼得？因为三次不认主，那记载下来的目的是 我们也会那样。 OK， 这是应用了哈，这是第三段了，对不对？最上面那个呢，还有呢？
我觉得记载是二十一节，好像就是彼得说主啊，这个人将来怎样，可能就是说就是说怎么样，约翰呢写了约翰福音，他在主面前的用彼得这个问话呢说说告诉就约翰神会特别的会给他另外一个曲，他要活到就是说我要让他看见我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相干，就是讲是不是遇见就是告诉这个好像就是约翰呢在他生命中可能另外有别的他要写的启示录之类的，后边就是我觉得
你讲过的
嗯哼，
什么时候写的这最后这一段？
来，我现在我
引出另外一个。
好，来，我先跟你们解释哈，我说我讲给三十年以上的人听嘛，我就是告诉你说，你读圣经的时候，绝对不会像你表面想的那么简单。当你看到表面的时候，有一个东西，然后在下面还有一个东西，在下面还有一个东西。我这次会讲这一段，可是我不讲这，我要讲别的东西，从这段讲别的东西。我现在告诉你为什么要记这一段。来，我们现在要回到当时嘛，我一直告诉你们要回到当时去看。好，这件事情是不是个历史的事实？是不是？是不是耶稣复活之后叫他们到提比利亚海边等他？等到耶稣还没有到啊，这都是外在的看法哦。外在状况是他们七个人在那边等，等不到耶稣来嘛，是不是？他们就去打鱼，打鱼完了以后呢，耶稣就来了，是不是？然后耶稣七个人呢，耶稣只跟彼得说话。是不是从头讲到底？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啊，然后之后就结束了嘛。以后就还有些琐碎的事情就结束了，结束了就到《使徒行传》了。我现在问你们一个历史上的问题：如果你我是那十一个门徒啊，彼得那个犹大已经死了，我们不管。如果我们是十一个使徒，如果我们是个十一个使徒。你们觉得虽然在耶稣活着的时候，就耶稣还没去钉十字架前，我们都说彼得是老大，耶稣显然也当彼得是老大嘛，彼得怎么说大家就怎么做，耶稣还特别疼彼得，他要下去海面的时候耶稣也答应，这个是找麻烦的事，对不对？我们都头晕的要死了，他还说主，如果是你让我走到水面上来，耶稣没有说你不要下来了吧，大家都累了，对不对？耶稣让你下来啊，所以彼得做了很多的事情，耶稣都让他。可是我问你，到最后一段时间谁最丢脸？
彼得
丢脸吗？对不对？他还发咒毒誓说这些人都会离开你，就是俺老是不会离开你。最后谁跑得最快？对不对？他要三次不认，还被耶稣讲对了。要是我们耶稣讲我们三次，我们第一次第二次，哎呦，耶稣讲过三次不认，我第三次我也。对不对？我咬着牙，对不对？我也挺着牙也挺过去，对不对？可是我问你，他这么丢脸的事情，如果你是其他的十个门徒，你同不同意？你同不同意彼得继续做老大？听得懂吗？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对，那个就是就他就是有一个魅力嘛，他有个魅力嘛。那现在我就是问你说，你想清楚，如果你是门徒，你会不会同意彼得继续来带领我们？你觉得谁来带领？我们现在都是十一个门徒啊，你觉得谁来带领我们？我们最答应
约翰
嘛，约翰呢、
啊？
彼得跟约翰年纪一样啊，两个年纪一样啊。约翰跟到十字架下面，还把他妈妈带回家去了。钉十字架的时候，走我们。你们现在好，你们现在都不在现场。你们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十字架下面有一个门徒一直跟到十字架下面的是谁？ 是约翰嘛，耶稣还把妈妈说托给你啦，对不对？那约翰说好，就把妈妈带回家了嘛，是不是？所以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有没有交代谁是老大？怎么会没有呢？不然的话我谁把我妈妈带回，我都把妈妈都交给他了，不然谁老大还不清楚啊？我告诉你，谁绝对反对彼得做老大？
约翰。
不是约翰，不是彼得，不是雅各嘛，雅各嘛，你听得懂吗？不是约瑟的弟弟，是这个雅各跟约翰，他们两个是亲兄弟啊。比如说哈，就他是对嘛，他是约翰，我是雅各，我们俩亲兄弟，对不对？对不对？那我们三个人都是耶稣最重要的门徒嘛，我们三个都是最重要的门徒，对不对？到最后的时候呢，他说他不认主，他说他绝对不会不认主。那我们找了妈妈来帮我们两个说像，对不对？说坐左边坐右边，是不是？现在呢，结果呢，他背叛了，对不对？然后耶稣又把他的妈妈交给我哥哥，对不对？那现在出来了，谁做老大？肯定我哥哥做老大啊，对不对？而且你要知道，雅各跟约翰脾气怎么样？也很不好嘛。他们有没有想要做老大的？你们读圣经都把圣经人读得太圣洁了。不是的，里面每个人性都很清楚的。每个人性很清楚的，雅各怎么会答应让约翰做老，彼得做老大呢？我告诉你，那是因为耶稣这一次来，他从头到尾再一次显明，他只认一个人做
老大。
他在马太福音就说，我把那个钥匙交给你，对不对？对不对？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你，你不管你怎么解释，他就是认定彼得了。到后来彼得虽然逃跑了，可是耶稣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门徒之后他会吵架的嘛。所以耶稣这一次来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彼得还是老大，我交给彼得了，我交给彼得。这是因为他们每一个人的特质不一样，约翰有约翰的功用，彼得有彼得的功用。彼得一直到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九章十章开始以后就交给保罗，那个不是他愿意教的，而是在宣教的过程当中，一个是向犹太人传福音，一个是向外邦人传福音。但是我问你，先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是谁？还是彼得嘛？因为他跨过去之后再交棒，这样明白吗？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要很快就用到你自己身上。当你这样读的时候，最后用到你自己身上的时候是非常准确的。所以在这一边，约翰很忠实的描写了这些事情，因为约翰应该照道理他是老大了，他把这件事情写下来，证明我们是大家跟随彼得。不是我们的 agreement， 是耶稣有来处理这个问题，这样明白了吗？至于他还有别的作用是另外一回事情，还有别的作用呢，我过两天会告诉你们。但是我现在是告诉你说，读圣经你这样子清不清楚，他里面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是活生生的人，他不像我们想象的，就是你用神学在解释他，不是，这里面每个都是真实的事情。每个都是真实的事情，所以在这一边，后来你看啊，彼得，你看彼得就是个老大，你知道吗？他还怕人篡他的位，他还说这个人怎么样？耶稣就火大了，就跟他说，他怎么样关你什么事啊？你做好你的事嘛，对不对？所以他就乖乖的。所以你知道彼得后来，他传说他真的要愿意，他被抓到的时候，他说我愿意到钉十字架。那如果你们去过罗马，罗马有一条路的名字叫做主往哪里去。那条路的名字就叫主往哪里去，为什么？因为那条路现在还在。相传那个时候基督徒被逼迫的时候呢，彼得就往外走，他们就跟彼得说，我们都没有关系，你不能被抓，因为你是我们的老大，你快走。他出去的时候呢，耶稣迎面走过来，这当然是天主教的传说了。耶稣迎面走过来，他就问耶稣说，你往哪里去？他说主往哪里去？耶稣跟他说，我的羊在哪里？我往哪里去？这样，所以彼得就没有出去了，他就回头再进去，就被抓了，以后就被砍头，以后就被倒钉十字架。当他们要钉他十字架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配像我主一样，他说我要倒钉十字架。所以，那这都是故事。这都是故事，但这些故事都让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被主真正得着的时候，他们是愿意舍命的。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如果你不是真正的 体会到神多爱你，你不愿意为神舍下一切的。你越爱他，你就越愿意舍下。所以一件事情可以让我们明白一个人有没有越这个越爱主，就是他是不是愿意为主放下更多。那这个人怎么可能愿意为主放下更多呢？是因为他体会主更多，他经历主更多。这就是为什么要你们读圣经，因为你只有在读圣经当中，你才发现说原来主这么爱我，那你就愿意为主放下很多的东西。 OK， 像约翰福音可以吗？读约翰福音一定要背约翰福音第21节。这个我们退休会说好不好？我到时候会告诉你退休会说。 OK， 好，再来，还有十分钟，很紧张了啊。最后再看你再看一个约翰福音，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四到十六节，现在请你们读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四到十六节。这个我稍微讲过了，十四到十六，十四十五好了，十六太麻烦了。这个我前两天有稍微提到哈，好，我们来读哈。保罗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保罗现在有没有跟提摩太在一起？他想不想去？他很想去，对不对？可是现在去不了，是不是？去不了。他说，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先将这些事是哪些事？是前面的事还是后面的事？ OK， 答案是前面的事以及后面的事。OK， 就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因为写一篇文章或者写一封信，它有一个语句的问题。我写信给你，我会写很多的东西，可是你要懂我里面每一个句子，你要知道我跟你的关系，对不对？不然的话你像我今天我这次写信给我回台湾，礼拜二回到，礼拜四我就要飞到欧洲去，我要去五个国家。五个国家呢有七个单位请我讲道，我要一个去。然后呢我买了机票，从台北飞到第一站是慕尼黑，然后最后从巴塞罗那飞回来，然后从慕尼黑就飞到里斯本，里斯本就飞到巴黎，巴黎飞到罗马，罗马飞到巴塞罗那，巴塞罗那飞回来，这样子。我要去很多地方，很多地方呢，那我就跟他们讲说，就有一个最大的教会请我，是他主要请我，所以那他就要出我的机票，对不对？可是我中间这么多的小段的飞机嘛，那我怎么办呢？我就跟这个大教会请我的，我就跟他说，他就说李长老，你过来的时候机票是我出的，我说好，那我就台北，到那他们那边来回的国际段给他出，然后从他这里到他这里是他出，他这里到这里他出，他这里到这里一人出一小段，是这样子，对，那我就把他们分了啊。分了，然后呢，就一人出一点。那我今天就写给我的，就是那个有一个我的学生在那边。我说，我可以让你出多少钱吗？我可以让你们教会出多少钱吗？他就说可以。那我就说，你需要收据吗？因为有些教会是报账很仔细的，你知道吗？需要拿真正的 receipt， 尤其美国， 美国一定要拿真正的 receipt 才能够报账嘛。在欧洲他不要你的 receipt， 我就跟他说你需要收据吗？他说不需要，他说我们相信你，你说多少钱就多少钱，这样子。那每个国家都不一样的，有的国家呢你跟他讲多少钱他还说不要说不要说。为什么不要说不要说呢？因为他们不要说到钱，因为说到钱是很俗世的事情。他们给我钱的时候不像你们，你们给我钱的时候呢，你们可能就是很清楚啊。因为香港也是这样子，在这边也是这样子，就拿一张 checklist 给我说多少钱，这是多少钱，这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然后请你签收，我要签收。有时候我拿钱也拿的，可是有时候你到欧洲去，他们说我要走了，他们我说我拿机票的这个单子给你好吗？他说不需要不需要。那完全你讲到钱，他就觉得哇，这是毒蛇猛兽。送我到机场的时候呢，就是谢谢你谢谢你，他就把钱都塞在这里，你知道吗？他讲他就塞在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然后就把钱就塞过去，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就是很不习惯，你知道吗？就是就他谢谢他手抽走了，我这是手抓了一把现金，尤其以前是不是欧元的时候，那个币值很小，意大利一碗饭都是100多万，你知道吗？我就疯了嘛，对吧？那个钱他妈是抓抓抓抓，他就一大叠就把它塞在口袋里面 ，OK。所以我写信给我的学生就说你出多少钱好不好，因为他们都跟我很熟，因为他们知道我的整个的行程，他就说没有问题。你知道写信的时候有时候写的很简单，所以你就不知道他的来龙去脉，你知道他来龙去脉。这边你如果知道说这就是这段的这种写信的原因，那就很容易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因为你那里有事情，可是我现在来不及去了，所以我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假如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样懂了吗？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曾牧师跟我是好朋友，然后呢他来请教我一些问题，那我就跟曾牧师说，李长老你过来吧，我们当面谈谈，那你看看我教会什么问题。比如这样讲，我就说曾牧师，我真的是过不去，但是你讲的那几个问题我现在写给你，我就写要去给他。好，那我先问你，提摩太想不想见到保罗？保罗想不想见到提摩太？不是想，是更想。你们的脑筋都是很普通啦，很一般啦，更想嘛，更想嘛。那问你儿子想不想父母？想。那父母想不想儿子？对嘛，会了嘛，会了嘛，会了嘛。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啊。好，所以提摩太想见保罗，可是保罗去不了，可是保罗更想见提摩太，去不了。那我问你，当时他们有没有很难过？可是现在和事后来看呢，感谢主他没去，因为去了就没这本书了，去了就没这本书嘛，是不是？神，所以很多事情我今天开始就告诉你们，神临到我们的事情，我们不能说，不，临到我们的事情不能说每件事情都是神做的，因为也有魔鬼做的，也有我们自己造成的，对不对？但没有经过神的允许，没有一件事情会发生。我相信提摩太那天一定非常难过，可是他收到信的时候他说，哎呀，老师来不是更好吗？对，对提摩太是这样，可对我们今天还好写了。这提摩太前书的1章到6章是一个牧会的牧者需要熟悉的，读到滚瓜烂熟。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你教会可以建起来的唯一法典。你教会可不可以建起来就看这个了， OK。因为这个缘故，这里面的每一段都非常重要，而且当你解释这一段的时候，你一定要当成什么在解释？怎么样治理教会？这样明白吗？他可以解释出很多别的东西，可是那个不是保罗写本信的目的。来，让我们 try 一段经文，来2章8到14节，2章8到14节，请你读一读这段圣经到底在讲什么。我们多用10分钟好不好？我们10点10分下课，反正你们都有车子嘛，哈，啊，多，等下，可是等下开车不要超速啊，等一下，我们多用10分钟，来，我再帮你们解这一段就好，你们就知道怎么解释圣经了。 你们看这段在讲什么？你们看这段在讲什么哈？我只要你们回答我，这一段到底在讲什么？好，可以了吗？好，来，你想这段在讲什么？不同是什么？不同角色，还有呢？
在牧会的上面，姐妹她的穿着言行表现会影响教会的生，所以特别显。
那男人呢？我发觉你们真牧师有重男轻女的形象，他只要炫制女生，开玩笑，开玩笑的。还有来，还有谁？还谁？你说。才刚刚讲完他，你又来对付我们男人。不过你们两个合起来就差不多了。OK， 好，还有呢？还有呢？还有呢？
不管女人行为怎样，男人就让
他。阿们，虽然我太太不在，我要这样说，因为我怕你们传回去给我太太。啊，好，来，这一段圣经，很多人解释的时候，就解释出很多东西出来。我不能说你解释的不对。因为他的确是有很多的意思在里面，不过很多人说这里面证明了女人不可以讲道，对不对？因为他说嘛，女人要沉静，他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对不对？我告诉各位，这段圣经的解释一定要回到保罗，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他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倘若我单言日久，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把哪些事写给他呢？其中一个就是把这件事写给他，写给他什么呢？你注意看了哈，写给他的重点在这边。你看一下这个重点啊，写什么呢？写这个，如何带领会众？因为这个是写给谁的？提摩太的。提摩太是什么？就是今天的牧师嘛，写给牧师，他告诉牧师说什么呢？他说对不同的会众应该有不同的带领重点。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教会有问题吗？因为牧者不知道怎么样带领教会。其实带领教会是什么呢？针对男人有男人的弱点，你要针对男人来带领；针对女人有女人的需要，你要针对女人来带领。那教会里面只有三种会众，第一种叫做男人，第二种叫做女人，第三种叫做小孩，没男没女啊，男人、女人跟夫妻，夫妻是不男不女，又男又女。OK， 我告诉各位，带男人、带女人、带夫妻有非常清楚的重点。那对于不同的会众有不同的带领重点。男人用祈祷来表达，鼓励男人用祈祷来表达他们对神的顺服。他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换句话说，男人只要祷告了，我告诉你，教会就复兴了。你去看全世界，哪个教会祷告会男人多，那个教会就比较有希望。在美国，我没有把握，是因为在美国，因为你们都要开车， 那男人不来不行，因为呢牧师会点名，长老会骂人，对吗？所以呢同工们只好来。我讲的祷告是从心里面愿意的。那我凭良心讲，大家说女人比较爱祷告还男人比较爱祷告？你们女人要闭口不言。是女人爱祷告，是女人爱祷告， 是女人爱祷告。男人哈，其实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就喜欢争论，喜欢愤怒，这个是男人就是这样子，愤怒争论，男人喜欢愤怒，喜欢争论。那问题是，我问你，一个人愤怒跟争论从哪里来的？从心来的。所以其实我们最大的问题还是我们的心。所以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告诉提摩太说，男人要用祈祷，祈祷又有口又有心，对吗？男人要用祈祷来表达他们对神的顺服，祷告是用口来表达的，却是用心发出来的。在祷告中，男人才能避免容易陷入愤怒与争论，这是第八节，对不对？你把第八节读完了，是不是就变成这个？这就是对牧师说的，对教会长老说的，怎么带领男人，就是让他祷告。你要知道啊，真的男人祷告起来的时候，教会就复兴了。最典型的例子叫做韩国。如果你去过韩国，我告诉你，韩国男人祷告比女人祷告还多。他们可以通宵祷告，那男人祷告起来不得了。啊、所以男人，再看女人，女人要用善行来表达他们对神的顺服。这里说，这里讲的那些背景啊，女人什么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这里这个这些东西，来有戴金子的请举手啊啊，有编头发的请举手。OK， 好，所以你就知道，他一定他是当时的背景，当时编头发、戴金饰的都是妓女，是妓女，所以在这边并不是讲说女孩子不可以穿漂亮的衣服。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我刚跟姐妹们说哈，适度的化妆也是合宜的，免得到处吓到别人。但是你不要把它画的吓到别人，对不对哈？这些都是该做的事。OK， 适度的化妆是跟时代有关系。我们家有个姐妹跑来问我，她说：“李长老，我什么时候可以穿这个吊带的？”啊，然后问我说：“吊带的听得懂吗？”然后他跟我说，我什么时候可以穿露肚子这一节的？我就跟他讲，不是，我就跟他讲，当这一个社会对于穿这样没有引起别人遐想的时候，就是适度了。所以我们不能说什么衣服是可以的，什么衣服是不可以的，是看时代，看背景。你知道，我马上要去里斯本了。我马上去里斯本，里斯本是欧洲衣服穿的女人穿的最少的，然后他们穿的几乎身上就衣不蔽体，就几乎都只有小部分盖住，大部分都露出来。可是你在里斯本看这些人穿这样，你一点都没有遐想，跟因为他们的阳光跟他们的皮肤跟他们讲话的样子，他们穿这样子你一点都不会有别的想法，那非常健康的。可是如果你在那个环境里面，你说哦，所以你要把衣服穿起来，其实是不对的，因为这就是一个礼貌。台湾前不久有一个非洲的队伍要过来跳他们的民族舞蹈，因为交换就来了。来了以后呢，他们就看了那 proposal， 看了以后呢，看了他们的那个一些东西，结果那个台湾文化的部门就跟他们商量说，对不起，你们穿这样子不能在我们这里跳，因为请你们把上衣穿起来。就那些非洲人就是说，不，我他们来沟通的就说，不，我们那边就这样跳，哎，人叫我穿起来就不是我们的民族舞蹈了嘛。结果他说，可是问题在我们这边是有问题的。他说在你们这边有问题，可是在我们那边没有问题啊。那台湾就说可是这样的话我们这里很麻烦。结果你在非洲怎么说？他说，那好了，反正我们有交换，对不对？你听得懂吗？我们到你们这边来的时候穿上你们的衣服跳，你们到我们那边穿上我们的衣服跳。后来台湾立刻批准他们这样跳，因为以免我们的人到他们那边要像他们那样穿。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非常的死板，你搞不清楚，然后你又很坚持。 其实这段圣经是在告诉我们，女人，我问你，我告诉你各位，我问你，女人聪明还是男人聪明？我就告诉你们，姐妹要闭口嘛，对不对？那我们男人说你们女人很聪明，不是很好吗？对不对？我告诉你，我见过的大部分都是女人聪明，真的真的。所以我每次证婚的时候，我都好难过，因为以后麻烦的，因为女的要听男的，对不对？问题是女的又比男人又有智慧，又会处理事情，又有耐性，所以婚姻怎么能不出问题呢？对不对？你知道女人哈，她从来不跟人家争。男人为什么喜欢争论呢？因为要表示我很厉害嘛。女人从来不争，她只要站出来，你的眼睛就跟着她动了。他们在家里都预备好了。你知道男人头发都随便弄，对不对？女人头发很少随便弄的，她都是刻意的让你以为她是随便弄的。他们的衣服，我告诉你，没有随便穿的。我们真是随便穿啦、啊，我们就随便穿。女人穿衣服讲究颜色、脸型、发型，整个的结构。没有啊？有，要不敢讲，因为说到你的内心了，对不对？有一天我到一个姐妹团契去讲到，他们都是贵妇，贵妇知道吗？十一点要给他们讲到，我九点在那边预备的时候哈，我就在想那些姐妹在干什么呢？后来我就跟他们见面，我跟他们见面的时候，我就说，我九点的时候想到你们在做什么。我说，请问你们九点在做什么？每一个姐妹都头低低的。我说，你们正在化妆，用两个小时化妆完了，让别人感觉你完全没有化妆，对不对？因为我是天生丽质。其实你花了两个小时，让你显出天生丽质。那女人她就是她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我告诉你，圣经把人心讲得非常的透彻，女人就是这样，女人就是这样，她就是，哎呦，怎么又不见了？好，女人就是会，女人就是会，会，她表达 ，OK。装饰可以从外表看出来，可是却来自于内心，再按哪个键就可以了噻？为什么？有电池，有电池，不是。哦，没有就算了，没有就表示神说不要了，这样子。第三段十一节到啊，第十一节到十五节，我告诉你们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这里完全没有讲到女人不可以讲到的问题，因为十一节到十四节有很重要的事情啊，你看那个经文，他说女人，其实九节十节的女人是单数，复数，十一节到十四节的女人是单数。我问你，女人单数跟女人复数 ，What's the difference？当他讲到单，当他是用复数的时候，他是讲到女人嘛，对不对？可是，在上下文当中这么靠近，本来是两节用复数，下面却用单数，复数变单数，有个特别的原因，就是他开始不是在讲女人了，他在讲妻子。请问，英文女人可不可以解释成妻子？可不可以 ？This is my woman 嘛，对不对？你说这是我的女人，这样翻译吗？不是，这是我的妻子，这是我的妻子。你去看英文，你们英文也不好，真糟糕。希腊文也是，女人跟妻子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所以在这里呢，十一节到十二节是在讲女人、妻子跟丈夫怎么样相处。他从妻子的角度来讲，妻子跟丈夫要怎么样相处，听得懂我的意思吗？然后十三节十四节是讲到妻子跟丈夫先后负责任的关系，意思是说第二章讲到男人跟女人的关系是男人先受造，女人后受造，意思不是说女人要听男人的，而是说男人要负责任，丈夫要负责任，丈夫要负责任。第三章讲到受骗的先后，我问你，受骗的是谁啊？夏娃。请问处罚的是谁啊？亚当。这样了解了吗？所以你什么时候在教会里面处理完三个事情，教会就好了。第一，男人； 他你只要在教会里面没有听到男人愤怒、男人争论，教会好了一半。我讲了好了一半，是不是说他真的不讲而已？他心里面都没有愤怒、没有争论，没有愤怒。男人在教会里面没有愤怒、没有争论，女人在教会的时候呢，她懂得用内心的装饰来服侍人，她不是用外在的装饰，没有说不可以外在的装饰。只说你不是把所有的力气都花在外在的装饰，你就用内在的装饰。那么女人，第三，夫妻，教会最大的问题不是男人不是女人，还更严重是夫妻呢。我告诉你，夫妻好教会就好，夫妻不好教会就不好。所以做牧者都要花时间在教会的夫妻上面。我从知道这个经文开始，我在我们教会成立非常多的夫妻团契，十个一组，十对夫妻，通通弄成一组，把夫妻都照顾起来，夫妻照顾起来，把他们的孩子照顾起来，教会就复兴了。教会复兴是有原因的，男人会祷告不生气，女人即使外面有化妆，她里面的装饰更整齐。夫妻要知道夫妻有先后，妻子不要辖管丈夫，不要教训丈夫。可是如果有问题，是丈夫有责任，不是妻子有责任。你把这个教清楚了，教会就复兴了。哎，厉害不厉害？这是2000年前写的东西耶，到今天教会没有改变，教会没有改变。你就知道说这本圣经为什么我们可以称为宝典嘛？因为它不仅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食物，也是教会设立的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所以圣经其实很厉害的，只是我们怎么读而已。好，我们超过时间，超过20分钟了，我们祷告好不好？我们祷告。天父，我来到你的面前，为这几天感谢，为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啊，利用这个时间，他们可能放下了他们手上的一些事情，可能也把家庭暂时放一放，他们的儿女或者他们的家人啊，他们来学习你的话。我求你让这些话让他们的生命得到滋润，让他们喜欢你的话。虽然刚开始我们不是很快的能够进到生命很深的地方，但是随着我们慢慢的学习，慢慢的成长，我们的圣经越来越熟，而且我们越来越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兴旺。我为这里的教会祷告，每一个教会都充满你的恩典，求你自己带领我们，恭敬的仰望，听我们祷告。谢谢主，我们分散的脚步，求你赐福我们，让我们回到自己的家有美好的休息，和我们家人有很好的相处。往明天开始退休会，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